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个中讯呢，依然还是在休假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请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高大哥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瑞。
好，那个最近啊，似乎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哈，都有一些反对移民的这个趋势和倾向啊。从欧洲啊，你看从欧洲这几年之前，英国为了反对移民，这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居然脱欧了啊。然后欧洲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子哈，纷纷的要么就是盖起这个没有盖墙，但是他们呢增加了一些这个就是障碍吧，至少哈。然后美国也是一样哈，反对移民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其实对移民历史上来看最友好的一个国家加拿大啊，我们旁边的这个加拿大呢现在也开始收紧他们的移民政策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呢，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加拿大这个国家以前是什么样的这个政策，移民政策现在呢又做了哪些修改。
这个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其实它主要是以吸引移民为主要目标，跟那个之前前面高大哥讲到的这个欧洲国家可能就是不太一样。而且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呢，其实在此之前是相对宽松。我身边自己亲自认识的很多朋友呢，都是因为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H1B 等等的转绿卡非常困难，进而呢转到去了加拿大，通过这个技术移民的方式。从2021年开始的时候呢，加拿大政府它就设定了每年要接受40万移民的目标。那当然之前之所以设立这个目标呢，就是因为说在疫情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整个加拿大的劳动力是短缺的，所以呢它也提供了很多像是针对年轻人的，包括这个过程就是学习、工作、再居留，就是先来加拿大上学，然后呢在加拿大从事工作，然后进而呢获得这个永久居留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是呢随着现在整个这些，因为你移民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也要吃，他也要住，他也会生病，他也会需要工作等等的这些情况，就是当他满足了你对用工需求的这些需求之后，可能反而又给当地的居民开始带来了一些在这个住房啊、医疗啊等等这些资金上的问题。
对，那个《纽约时报》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哈，就是说，显然是来到加拿大念了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呢，现在在进行工作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啊，他今年26岁吧，然后呢，他是做什么工作呢？至少我们看这个报纸上是说，他晚上夜间呢是开 Uber 啊，这个而且呢，他专门开一段，就是从多伦多的那个 Pierce 国际机场啊来接这个客人或者送客人，因为夜间的时候从机场拉客，那个 Uber 的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哈，收入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他做这个事情。那么在9月19号晚上，大概刚过了午夜吧，他这个就是 Uber 的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他的那个 Uber 的 apps 啊就停止工作了，而且给他打出一个示警，说是对不起，你的那个临时居住和工作的这个期限啊现在已经到期了。所以你看，所以看来就是说，在加拿大它这个电脑的联网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也就是说除了加拿大的移民局或者劳工局会给他们发出这个通知，说你现在已经期限到了啊，几天之内要离开加拿大，否则就等于是违法逾期拘留了。除了这个政府部门之外，你看这个私人的公司，包括 Uber 的公司，它都可以发出这样的警告啊，告诉下面工作的人，前两天你还是合法工作，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再让你工作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联网连的比较厉害啊。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要是失去了合法工作的身份的话，在加拿大你再找一份工作恐怕也比较困难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目前加拿大很多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过了，加拿大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地广人稀啊，它一共也就是4000万人吧，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哈，然后所以他们的劳工一般来说是短缺的，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所以疫情之后呢，加拿大的政府呢就采取了一些措施啊，就是吸引外国的 就是年轻人啊，来到加拿大来打工啊，然后呢，就可以给你一些就是通往永久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合法的一个途径。所以有不少人就去了。这里头比较多的呢，是据说是来自于印度的。印度人基本上就是走刚才说的这三部曲：先来加拿大，到某一个大学里边先去念书，然后念完书之后呢，就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就申请居留啊，所以定居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走这三条路。那么加拿大的这个临时居民的身份、临时居留的身份呢，第一就是大学毕业生，还没有永久居留，但是他是处于可以工作期间的，这些人呢是可以临时居留的。另外一种呢是这个就是公司所需要的劳工啊，特种的劳工啊，他们可以在海外招聘，招聘来了以后呢，也是在加拿大可以合法的临时居留的。那第三类人就是到了加拿大之后呢，他既没有上学，也不符合其他条件，所以呢，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寻求庇护的这个途径呢，争取永久的住在加拿大啊。所以基本上有临时居住身份的呢，是这三类人，但这三类人里边呢，据说最多的就是印度人了。
嗯，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新冠疫情之后呢，加拿大它毕竟也是像刚才高安哥讲的，就是地广人稀，所以它为了应对这个劳动力的短缺呢，就扩大了临时居留项目的规模。根据现在一个统计哈，就是说大概有300万居住在加拿大的这个人拥有各种各类的前面这三种学习留下的，然后劳工不来的或者是难民的身份的临时身份，而其中呢220万人就是在过去2年之内抵达的，就是说这300万人他不是分开到多少年每年进来，像前面说的规定40万，那他在新冠疫情之后呢，这个规模就一下子扩大，2年之内你这样一个国家要承受突然外来的220万人，那临时居民呢现在整个占到了加拿大人口当中的这个6.8%，而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只有3.5%，所以等于是翻了倍。那在这个翻倍的时候呢，的确这些外来的移民呢是帮助加拿大人呢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工作，对他们加拿大最近这一两年的这个经济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呢其实也不是说今天这些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呢就一定都有工作。以前加拿大的这个失业率是在6%以上，可是对于这些临时居民、这些新移民来讲呢，他们的失业率其实反而是更高的，到14%左右。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呢，很多城市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负担突然进来的220万人他们的住房、他们的这个医疗等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当220万人加入到你的当地居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当地居民也立刻会感觉到，哎，我们现在这房租怎么变贵了，哎，我们现在看病怎么开始变得时间更长了等等的。所以呢，很多的这些老百姓，加拿大本地的国民也开始对移民的态度变得没有以前的那么积极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段时间呢，给大家讲的是加拿大呀，现在也开始收紧他们的这个移民政策了哈。刚才说了，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疫情之后啊，加拿大的这个移民政策，尤其是招募海外的劳工方面呢，比较宽松啊，所以呢，一下子涌进了300万人啊，在短短的2年之内，这一下呢，让很多地方呢就有点吃不消了啊，认为说公共资源呐、什么房地产的价格啊，甚至包括出租屋的这个价格都大幅的上涨，当地人已经住不起了，是这个就造成了一些影响哈、然后人们对这个移民的情绪呢也逐渐的开始负面的就比较多，抱怨也就比较多了。因为失业率逐渐上升以后呢，当地人有的都找不到工作，那当然就会怪罪可能是外来的劳工抢了他们的工作了哈。这个在任何其他的国家大概也都是这个说法哈，它差不多的都是同样的这个事情呢在进行重演。那么于是呢，现在加拿大方面呢就开始推出一些收紧劳工的政策了。现在呢据说哈，在 在加拿大呢，要开始实行一种东西，叫做手风琴式的这个移民政策啊，也就是说，当加拿大这个工作空缺比较多，急需劳工的时候呢，他会开放的门大一点，拉手风琴式的拉大一点。等这个工作紧缺，然后失业率上升的时候呢，他就把手风琴又关小一点啊，所以呢，他是用这样的办法来调节国内的这个政策变得更加灵活。但是这个呢，对很多想要去加拿大永久居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人来说呢，当然就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了。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很多移民在帮助这个国家避免经济衰退的时候，的确是做出了贡献，给这个国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经济活力，也为他们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可是如果说像刚才高大哥讲的这种拉手风琴似的，你需要我你就让我来，你不需要我你就让我出去，可能实际操作起来也未见得像这样的去理想。其实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有一个就是技术移民方面，它是一个领先全球的，它有一个这个所谓快速通道的技术移民系统。那通过申请者评估年龄啊、语言能力啊、教育水平等等的这些，然后来优先处理。那另外一个呢，加拿大还有很多呢是它在承受难民。你比如说，加拿大长期以来它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难民接收系统，包括像是安置叙利亚难民的行动等等的。从2015年开始，这个加拿大就已经安置了上万、几万名的这个叙利亚难民。那这些难民你把他今天安置了，你不能说你过几天我这边这个住房紧张了，我的医疗有问题了，我再请你出去，可能这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我觉得。
对对，其实说实话，加拿大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至少几十年吧，对这个移民来说政策是非常的友好，或者是比较宽松的哈。加拿大本身它就也算是一个移民国家吧，因为它20%的人口呢是出生在海外的。然后呢就这个在对移民方面呢，刚才说过了，它是缺人啊，地方比较大，人比较稀少，所以呢它是缺人，所以呢在这方面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短时间之内进来的人太多，这个呢就引起了当地的一些不满。你比如说在当地呢有一个地方哈，我看它这个城市呢是在多伦多的旁边，显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叫 Prompton 啊。Prompton 这个地方呢就聚集了大部分的这个印度裔的学生，还有就是一些就是临时身份的这些人住在这儿。是不是它离多伦多第一又比较近，但是这儿的地方可能这个住房啊或者生活水平又比较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愿意扎堆儿。这一扎堆儿不要紧，对整个的这个地区来说呢，它的这个公共资源啊就被占用了不少啊，所以呢当地的民众也好，议员也好，都有很多的抱怨啊，说第一，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原本只有一家比较大的医院和一个小一点的医疗中心，供我们这个地区的居民使用，勉强够用，但是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现在整个的地区的人口已经达到70万了，所以也根本就不够用啊，你约个医生要排恨不得是4-5个星期，或者2个月以后才能看得到病。这个呢就引起这个民众不满。再加上呢就是说当地因为临时来的学生也好，过渡的就是临时居住的这些人口也好呢，他们愿意省点钱呢，所以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不是公寓了，小的这种家庭房啊，他就会租给这些学生，一个房间租一个人住一个人甚至两个人，那么他就把这个房租啊一个人收多少钱，也几百块美金，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收取比较高的这个房租。那当地的人就租不起了，当地的人比如说一家三口我要租一个三房的，那不行啊，我租给那个外国学生或者租给这个临时居住的这些人，我可以三个房间，每个房间如果住两人的话，我可以收六分钱的这个价钱，跟你一家三口住的那个价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等于是把这个房子租给这些人之后呢，让当地的人住不起了，于是当然也造成了一些这个困扰哈。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引起了当地的居民和临时居住的这些来的人口呢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就非常明显。
其实加拿大作为一个这个移民国家哈，它跟美国有一个或者是跟欧洲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别的国家两党都会对移民政策上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互相不认同的地方，互相不赞成的地方。那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移民方面两党的政策是完全是这个相悖的。可是在加拿大来讲呢，无论是他的保守党还是他自由党都很支持这个促进移民的政策，所以呢这是他跟别的国家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但是呢现在大多数的人认为加拿大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太多的新移民。在八月份呢有一个民调就显示哈，现在有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认为当前的移民政策让太多人进入了这个国家。可是呢你说进来加拿大的这些人来工作，这些人是不是就对于说加拿大开放的这个国门让我们进来就满意了呢？其实也并不是。现在很多移民呢也认为说这个政策对他们是非常有针对性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啊。当初你们需要的时候你们请我们来，现在呢我们这个工作面临这个，如果工作许可不给我们续签的话，我就变成黑户了，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就等于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所以很多移民也不满意啊。
对，现在呢就是这些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临时的居住权或者工作权一旦到期以后呢，他们的选择就比较少了哈。你像就是刚才我们所举例子的那个开 Uber 的那个辛格先生啊，他现在的选择是这样子，就是他当初啊他是花了4万加拿大元，也就差不多3万美金吧，来加拿大念书的啊，他主要是学的是办公室的管理和那个酒店管理这个学位啊，这个专业的。那么希望在加拿大毕业以后呢，有一个好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呢，显然还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立足点。那现在他的这个等于是工作期到期了，不能再工作了，他面临的选择呢非常少，一就是继续回到学校里边去念书。其实这个方法呢，跟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就是外国学生的情况差不多啊。第一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合法身份，你回到学校里头再继续念书，但是你是要以一个外国学生的身份，付更高的学费来进行念书啊，这是第一。这样的话至少可以保留个身份。第二呢就是说设法重新弄一个叫做访问，就是旅游签证。但是旅游签证你能进到加拿大，你能待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合法工作的这个许可哈，这是第二。第三就回印度去。那对他来讲，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讲，这不是一个选择。原因就是说他丢不起这个人啊，现在来加拿大，家里头为他到加拿大去可能也借债啊，或者是付了不少钱，他再回去他自己也不愿意啊，所以呢他不愿意回去。那么如果黑着留在加拿大的话，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合法工作，那你只能去从事一些非常低端的收入很低的这种工作，比如说到餐厅里头或者到仓库里头去做清洁工啊，去做搬运工啊什么的，那让人家这个老板呢付你现金，但这个呢就比较麻烦啊。那么这还有就是好多人就是一边这样黑着工作，一边呢就申请叫做政治庇护啊，申请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庇护的途径呢拿到一张永久的绿卡。那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们现在就抱怨就比较多了啊。以前认为说是我只要来加拿大念书，基本上就可以保证能得到一个永久的绿卡，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情况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了。